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刚才王芬在这里领诗歌的时候，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年三十啊，是一个除旧迎新的日子。而且今天呢，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第一次中文跟英文的聚会分开，所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想在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过年的时候呢，哎呀，我们真是心里面都是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呢，我记得现在确实不如从前了。我小的时候呢，哎，真的是很喜欢过年的，盼望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过年啊。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像我的七零后啊，可能比现在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啊。当然，比我更年纪长的人啊，他们更会想到说，在过年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个开心啊。因为在平时的时候呢，一直到我家里兄弟姊妹很多啊，没什么好吃的啊。但过年的时候呢，有好吃的，而且呢，平时呢都是穿的比较旧的衣服啊。过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兄弟几个，通常都是我最小啊，老大穿完了，轮下来啊，可能轮到我的时候都已经是比较旧的啊。所以啊，过年的时候呢，有新衣服穿。那么前几天啊，有一个姊妹到我家里来，她到我家里来一看呀，哎，她说：“农茂，你家里的这个门口上面怎么还有蜘蛛网？”他说：“因为他是福清人，他说我们福清人在过年之前啊，都会做一件事情啊，叫乾隆啊。”他说：“这乾隆怎么普通话怎么说？”哦，我说：“大扫除啊。”是，你看啊，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大扫除。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房子能够焕然一新，我们希望能够住在里面能够舒适，我们希望给我们有新的衣服穿，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到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外面的东西呢，改变它真的是很容易的。房子脏了，你把蜘蛛丝扫掉，里面洗一洗；旧的话，买一桶油漆回来，刷一刷，它就新了。但是呢，我们里面的旧照，我们里面这个旧的品性呢，我们怎么能改呢？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结过婚的呢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在你们结婚之前啊，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盼望进入婚姻以后呢，哎，这个人有缺点，在谈恋爱过程当中发现他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我有自信，我进入婚姻以后，我来好好的帮助他，我好好的来改造他。我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改造成功的？如果凭你们自己的举下手好不好？没有啊，所以我们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好，我们今天也来看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新约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念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好，我们一起开正来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的水，就还他一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中国的新年。主，我们谢谢你在过完一年当中你的保守与看顾。主，我们实在是要在这里今天来诉说你自己的恩典，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主，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认识你，但是却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帮失散的人。主啊，得以我使我们这一帮原来没有指望的人得以称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福音的聚会。主，我们实在要说，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主啊，你又救一些相信的人。主，我们恭敬的今天将福音朋友的心带到你面前，我们祈求圣灵来在这里做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好让主啊，当福音朋友们听到你自己福音的时候，能够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好让主啊，你的爱来摸着他们，来改变他们，使我们主啊在地上能够过一个主啊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这段圣经，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呢非常的短啊，短短的十节。但是呢，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呢，讲到他叫名叫撒该啊。撒该的意思呢，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纯洁的意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名字，我们的名字呢不是自己取的。我想没有人的生下来名字是自己取的啊，都是我们的父辈或者我们的爷爷给我们取的。当他的父亲或者当他的爷爷有这样一个孩子以后呢，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撒该，纯洁的意思。但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或者我们对他有多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实在看见说这个人呢，他跟纯洁啊，用今天流行话来说真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他是名字叫纯洁，但是他所做的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呢？这里说到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呢，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很多的机会看到说税吏，但是这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一个人叫是税吏长，唯一一次提到税吏长。我们知道当时的税吏啊，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税吏啊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一个拜人所不齿的人。因为当时呢，这里有个背景啊，当时的以色列国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呢，以色列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以色列国亡国了。那么罗马人呢，他为了支撑他庞大的帝国开支，他就向他殖民地来征收这些税收。那么罗马人很出名的，他不愿自己人来做，他实行一项政策叫做以犹治犹的政策，用犹太人来治犹太人。所以呢，就有一般的人，这就好比什么呢？当我们讲到税吏的时候，我们立马就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有一帮的，你看当时中国人被这个日本人侵略，然后有一帮的人呢，他不但不为他的同胞做事情，反而铸造违虐，为日本人做事情，来欺压自己的同胞。那么税吏就是有这个味道在那里。但是你看到吗？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你想当税吏就能当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撒该，他是个税吏长。通常在那个时候呢，一个人想要成为税吏的话，首先他必须是有钱，所以他这里说他是个财主，又有钱。不是你没有钱不能够当税吏的，因为什么？罗马政府他把这个收税的权利呢，他拍卖给这些人，你出的钱多，这个权柄就给你了。所以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得到这个收税的权柄以后，然后他花了很多钱来买到这个职位，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干？我想你们都可想而知的啊。罗马政府规定收多少钱的税，那么他把这个钱收到就可以了给罗马政府。但余下来呢，他多收的那一部分呢，那就不管了。所以这里面看到没？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财主，他得到这权柄。他不但是一个财主，他还是个税吏长。做税吏已经不容易了，因为什么？你如果要成为税吏，刚才讲到的，不仅这个又有钱。然后呢，你还得又会玩弄权术啊，你才能拿到这个职位，能够当上税吏长，哎呀，真的不简单。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他必须怎么样呢？他必须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他必须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 而且呢，不但如此，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用来得到钱财的一个人。他不顾自己的尊严的，他不顾这个民族这个同胞的这情感来的，他就这样去做。所以可见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很有决心的一个人。他虽然说我就算我这个人不能够流芳百世哦，也有一个一操万年的气概。所以用今天来话来说，就是这个人脸皮实在是有够厚的，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人成为一个税吏长呢，应该说他收到很多的钱，因为什么？他在耶利哥城里。我们知道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富饶的一个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一个咒诅城市，被咒诅的城市，但是呢，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城市。所以沙该在这个城里面呢，可以说是他是非常富有的人。他不但富有，而且他还是个官，有很多的特权。那么他向这些百姓们收税，你看百姓们心里面是敢怒不敢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罗马政府、罗马军队在支撑在那里。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却发现，就是说，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来看来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啊。你看今天在那个通讯网这个互联网发达，很多人在会看到网上很多的评论，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消息啊。有人说今天在这个网上面啊，你看到绝大多数的愤怒啊，讲了一些很愤怒的事情啊，都是因为没有钱，都是因为由于没有钱。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励志故事都是告诉你怎样挣钱，然后绝大多数所晒的那个幸福呢，都是因为由于有钱啊。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财主。那我常常觉得啊，他这里圣经上面说他是个财主啊，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撒该实在不应该是一个财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活在地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想方设法的多挣钱，不择手段的来挣钱，挣钱成为他生活唯一的目标。实在说呢，他应该是钱财的奴隶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今天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追求，但撒该拥有这些的以后呢，他没有满足的，他也来看耶稣。你看啊，这里面说他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想今天啊，我们来讲到这撒该的时候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有这样的财富，但是他里面却有一个渴慕，他要来看看耶稣啊。今天你如果邀请一个人来看看耶稣，来认识耶稣的话，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记得就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人家邀请我去听道去聚会的话，我通常都是不想去的。那么我会去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家里人叫我去，怕他们伤心，所以呢我是给他面子，给家里人面子，所以我就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来看耶稣。所以呢我到聚会当中我就开始睡觉，找一个角落睡觉，所以我实在是不愿意来看耶稣，不愿意来认识耶稣。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你说长得好看吗？有没有谁知道耶稣长得好看吗？有没有没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请你们不要拜一些雕塑啊、绘画作品啊所迷惑啊。那上面都是一些找一些长得很帅的，或者长得那个很有型的人来绘画啊。所以你看到整个西方美术史，你会看到所有描绘的耶稣的时候，都是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的。但事实上我告诉你，耶稣长得一点都不好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呢，他无家型美容。其实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耶稣长得很难看的，他无家型美容，并且像什么呢？像根出于干地。你想想看，一个树根露出从地面露出来的话，从土里露出来的话，会好看吗？不好看的，像根出于干地。他不但长得不好看，而且呢他显得非常的苍老。你怎么知道他显得非常的苍老呢？有一次他跟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呢，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看见了就欢喜了。那犹太人就说，你看上去五十岁都不到，你怎么可能看见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呢？请你们不要忘记，当时耶稣才30出头的人，但是他们却说你50岁不到，也就是说这个人看上去呢比他实际年龄呢要苍老许多。 对不对？你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有一个明星来了，我们会很想去看他，因为什么呀？他长得帅嘛，对不对？长得漂亮嘛。用今天的话，就是以今天话来说，就是颜值很高，对不对？颜值很高。那么耶稣是一个颜值不高的人。可是你很稀奇，这个人撒该，他有钱有势，有地位，他为什么又来看耶稣？为什么要来看耶稣？而且他来看耶稣，你看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里说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其实今天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难处啊。但有一个人他愿意来看耶稣的时候，他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讲肯定到教会当中来，可能就很容易看到耶稣了，对不对？可是许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里人很多，可是耶稣在哪里呢？我不止一次的听到一些，在我跟福音朋友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不止一次的听到福音朋友们跟我说，他说我不需要到教会去，我不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不要信耶稣呢？因为你看我不信耶稣，我凭良心做事情，我有看到一些人家有困难，我就帮助他，我凭良心做事情。我不像某些信耶稣的人，你看他信耶稣，你看他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都不会这样子做的。所以你就发现说，来到教会当中，哎，这里人很多，可是你是找不到耶稣。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我通常会告诉他，你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或者说我们今天从中国大陆来到澳洲，来到澳洲以后呢，我们发现，哇，澳洲原来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种人间的天堂啊。来到这里发现语言也不通，工作也找不到，那怎么办呢？哎，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有个地方叫教会，这里人很多，哎，我进去一看，我去交交朋友啊，说不定我能够找到工作。那也有的人呢，他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呢，因为他的年纪大了，他想能够找到一个配偶，找到一个女朋友或者找到一个男朋友，所以他就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也有的人呢，他看到这里人多，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可以退休保险，我们可以卖房地产，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啊，他来找我，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这个教会的诗班啊？”第一次来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诗班呢？”他因为我爱唱歌。那我说：“你前面唱什么歌呢？”我在家里唱流行歌，所以我想到教会来唱诗歌。你看到没有？今天很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他们不是来看耶稣的。他们就像这些人一样，他说：“你看，只因人多，我们想想为什么会人多呢？因为在这个十八章的末了的时候，当耶稣快到这个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在那里他医治好的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所以就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跟随他的很多人呢是来看热闹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也是来看热闹的。就好像我原先，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我的家人叫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他的美好的意愿是让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通过听福音，通过唱诗歌，通过听祷告，能够认识耶稣。可是我来这里并不是的，我来这里是为了睡觉的，是为了给他面子。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是为了看热闹的。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没有看到耶稣，你没有认识耶稣，哪怕你在这里聚会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你不但是一个旁观者，你拦阻的别人来看耶稣。他这里讲到说，这个撒该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人很多，他看不见耶稣，然后呢，他的身量又矮，身量又矮。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在当一个人身量矮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里面会有一个自卑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撒该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矮小的人，他又做到税吏长，他又不择手段来赚钱，因为我比你矮，对不对？但是呢，我又比你有出息，你不敢做这些事情，我敢做。你脸皮薄不敢做，我脸皮比你又比你厚，我敢做。所以怎么样？他这个人是有决心、有魄力的人。所以呢，人多你看不见我，不让我看见。当然，这里的人多呢，也有个原因呢，因为撒该这个人作为一个税吏，平时对大家收税呢， 太没良心了，烧水烧得太重了。因为我们看看他后面怎么说了，他说我的一半分给穷人。可能他平时呢，他娶人家睡的时候，可能都是娶人家一半的，可能娶人家收入一半的。当然这个是我的揣测啊，他对人太恶劣了。所以呢，当人们看见这个人又来看耶稣的时候呢，你想会怎么样？换了我们会怎么样？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肯定不让他看，对不对？让他看到还得了，对不对？让他认识耶稣还得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不让他看。但是他这个人有魄力，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这一段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的。他说呢，他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哎，这个动作啊，跑啊容易啊，今天叫我们跑一跑没问题啊，叫我们爬树啊没那么容易了。其实你知道吗，在犹太人的那个时代，这个2000年那个年代啊，其实呢，一个有身份的人，一个当官的人，他通常是不跑的，对不对？人家来见他是人家跑来见他的，他怎么可以跑呢？所以犹太人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跑通常什么情况下跑呢？逃难才跑，对不对？有难的时候才跑。这个做官的他是个税吏长啊，他不是普通税吏，他是个税吏长啊，应该是什么？你跑来见我才对呀、啊。但是不是他跑，他不但跑啊，跑就已经让他非常的失态了。他不但跑，他还爬上山树。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爬树的，爬杆、爬绳子。那么到了现在啊，如果说看见在那些啊，带我孩子去那些公园玩啊，看见如果有根绳子或者有一个铁杆的话，我都会去爬一爬。我现在还能爬得上去，但我想请问你们啊，当你们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你们小时候爬树没问题，40岁、50岁的时候，你还爬得动树吗？有没有人50岁爬过树的？没有啊，爬不上树的。所以你看了吗？他这个人不但有钱有势，他还有什么？他当然刚才忘了讲一点啊，他其实呢能够做税吏啊，他还得有什么样？数学还得有很好，是不是？用今天话说来说，就是他的算术一定不是体育老师教的，一定要学得非常的好，他才能做。他不但有这些，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健康的身体，他有健康，他能够爬树。今天我们很多人爬不了了，对不对？他能够爬树，你想想看，他这个人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么样的迫切？跑就已经让他很失态了，但是呢，他还要去爬树，而且他还爬上去了。他里面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渴慕，有这样的人来认识耶稣？我刚才讲了，你要邀请一个人来认识耶稣，来见耶稣很难的。你可能帮他很多的忙，你跟他讲福音，然后呢，你请他吃饭，然后最后跟他说：“哎，我们这里有一个福音聚会，或者我们这里有个音乐啊、福音布道会，你来听听好不好？票是免费的。”然后他来了，给你面子了，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的，这里有这样一个人，他不缺钱，他也不缺这个社会地位，还不缺权力，然后呢，他也不缺健康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强壮身体，我们用钱来，我们用身体来赚这个世界，来赚很多的钱。很多到上了年纪的人发现，原来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健康啊，又用钱去买的。所以呢，你看这里一个人，他有健康的身体，他可以爬树。所以呢，当沙盖在那里跑的时候，在那里爬上树的时候呢，他不顾自己的这个失态，不顾自己的这个身份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实在是一件他有一个很迫切的心，他要来认识耶稣。但是呢，你知道吗？他其实不认识耶稣的，他并不知道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所以呢，他又爬到这树上面去看他。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亲爱的朋友们，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个有魄力的，有这个有决心，然后呢不顾脸面去做一件事情，他还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心思缜密呢？他又爬一棵树上去，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一定是想计算的非常的好，这棵树应该是耶稣的必经之路，所以他爬到树上面去以后啊，我很稀奇的，这个人他不认识耶稣，但是他有一个强烈的要认识耶稣、要看耶稣的心。当他爬到树上去了以后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许多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啊信主的弟兄姊妹里面的一个故事。当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被人邀请来听福音。当我们被人邀请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直到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因为这里你看，撒该在这里，他又看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可是耶稣却先看见了他。实在说来，耶稣他要去这个耶利哥，就是为了来寻找这个罪人。所以耶稣最后在后面说，他说人子乃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看到说，撒该是一个财主，是一个税吏长，那么他有健康，他其实也很有学问，他有社会地位，他很多不缺。但是呢，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其实是一个失丧的人。怎样的人是一个失丧的人呢？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又问我们自己，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是不是一个失丧的人？这里讲到他不仅是一个失丧的人，接下来也会讲到说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众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失丧的人呢？我想当我们大家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到这个澳大利亚，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对不对？更好居住，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就发现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却发现啊，很多人呢其实呢失散在这里。为什么讲在失散在这里呢？迷失在这里。你们有没有想想过，当我们现在每天过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呢？我想绝大多数人所过的生活是每天叫做三饱一倒的生活。早上吃饱，中午吃饱，晚饭吃饱，然后呢睡觉一倒，对不对？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在那里生活着。或者说是我们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然后呢路上来回，每天都差不多都过了这样的生活。我们都每天忙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但你发现我们在钱财当中迷失了。这里撒该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在这里失迷了。我们也在这个世界当中失迷了。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看见撒该在这里呢，他给我们看他是一个失丧的人。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亲爱的朋友呢，让我来告诉你，我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当我来到这个聚会，福音聚会当中，当别人跟我讲耶稣，他告诉我耶稣怎样的爱我，告诉我怎样我是一个罪人，将来又灭亡的，耶稣怎样的爱我，为我从这个天而降，到成为肉身，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来寻找拯救我。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的。然后呢，这些传道的人呼召我，最后说你要不要信耶稣？那我说不要。这里说撒该快下来，我说我不要下来，我要在我自己的树上面，我要在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规的那个我自己的尊严下面。我觉得我不应该信耶稣，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些思想头脑不够健全的，那些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大的，所以才需要信耶稣。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不下来。那么还有更多的人呢，当我在福音座谈的碰到一些人呢，他们呢他说我从小所受的是无神的教育，今天耶稣来找我，我怎么能下来呢？我从小学习这些东西，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一个小时，或者今天跟我讲了一点点，我就放弃我一生我无神的教育，放弃无神这棵树，我不下来。那我再研究研究，你知道吗？这里有个人撒该，他想认识耶稣，可是他却不知道耶稣是谁，乃是耶稣先发现了他。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日必住在你家里。所以我有很多次的机会，我不肯从树上面下来，我不肯让耶稣来住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听到耶稣对他这样讲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圣经上面告诉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你知道吗？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耶稣在我们里面住的时候，我想有很多人呢可以告诉你，他原先是怎样的一个忧虑的人、哀伤的人。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一个喜乐的人。撒该在这里，他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原来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又爬到树上面去找耶稣，去看耶稣，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当耶稣寻找到他了以后，在他心门上面敲门说，撒该快下来，我今日必住在你家里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欢欢喜喜地从树上下来，接耶稣到他家里去住。我请在座的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会接一个人到你家里去住？你会不会随随便便接受一个陌生人到你家里去住？我想不会了。可能 我们会在想啊，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撒开在树上说，哎，你叫我下来我就下来，我多没面子啊，你算老几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下来呢？可是不是撒开下来啊，我们什么时候会接受一个人到我们家里去住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所以呢，接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是一个相信，你要认识他，你要相信他，你才能接待他。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讲，他说，我说如果我到你家里去，你不认识我，我帮你到你家里来敲门，你肯定不会让我进去到你家里去的，因为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所以你不会相信我，你就不可能接待我。但假设我如果是跟你的父亲一起去你家里，你可能从门缝里一看，我不认识，但是你看见你的父亲，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接待我。接待是建立在相信的上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撒该就接待了耶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等人呢，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么撒该就接待了耶稣，接待再来一个号，一个结果就是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哦，亲爱的朋友们跟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信主之初，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欢欢喜喜地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我们却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里有一个人，他撒该住在他主耶稣住在他里面以后呢，我们发现了第二天或者不知道多长时间，他站着对主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哦，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原先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些财富，这些钱财。但他当他接待耶稣以后呢，他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转变是原来是金财，是这个钱财啊，为命的人，视财如命的人，但他现在呢，却愿意把这钱财散出去。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有的时候你听见一个人说他信耶稣的，可是呢，你发现他没有转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真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吗？如果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的话，我们一定有转变。我们不知道当耶稣住在撒该家里的时候，跟他讲了些什么，讲了多少的金玉良言，以至于撒该能够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转变。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在这之前啊，在耶稣这个到撒该家里之前啊，你看第七节这里有说，他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许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福音的也会碰到这个情况啊，就说什么，就什么情况呢？当一个人跟他讲福音，他说我不要信，因为你看他这个人啊，这个十恶不赦人都信耶稣了，他上天堂了，哎呀，我不要信，他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所以你看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看见说哇，他竟然能够信耶稣，这样一个是这样糟糕的一个人，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竟然可以信耶稣，那我们不要信。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说这就看见，你看，当耶稣要到撒该家里去，撒该也欢欢喜喜的要接待他的时候呢，去你去看到众人，很多看热闹的人，像我们原先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信，我们宁可下地狱。他如果上天堂，我们宁可下地狱。当这个撒该跟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他不但又把一半分给穷人，他还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知道吗？在这里讹诈呢，其实是一个对啊，是一个勒索的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很委婉的说法。 其实呢，如果按照旧约的这个律法，一个人如果弄讹诈了别人的钱财的话，其实呢，他是不需要还他四倍的，是不需要还他四倍的，只要把还他原物，然后再加上五分之一就可以了。只是有一个偷窃，偷了人家的圣经告诉我，偷了人家的牛或者羊，如果偷了人家的牛的话，抢劫偷人家牛的话，这个牛也卖了，也杀了，也吃了，那被抓住的话，你要还他五倍。如果偷了羊的话呢，你被抓住的话呢，这羊已经没有了，你又还了四倍。所以你看到没有，撒该当他遇见主以后，他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他用高过这个律法的要求来偿还这些，来偿还这些。也就是说，他嘴巴上虽然说我若讹诈了谁，但他心里面呢，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犯的这个罪呢是一个就像盗窃的罪一样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当真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蒙光照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也是个罪人。我在很多的机会里面碰到一些人，你跟他讲罪的时候呢，他真的听不进去的，他觉得我不是个罪人。可是当我们真的认识到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刚前面讲到说，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这里人很多，你发现很多好像不好的现象，你发现好像这里的信耶稣好像不如你，你知道吗？当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问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人，你问他们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是个好人。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为什么会告诉你是一个罪人呢？我们也不偷也不抢，但是因为我们的神关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最大的罪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像撒该一样，他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他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以金钱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他真的认识神了以后呢，他整个人改变了。我很稀奇，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好像呢刚才王芬所带的诗歌一样啊，自从主耶稣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转变。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能够有这个喜乐出来，就是能够像一个泉源一样涌流出来。撒该接待了耶稣到他家里面以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也许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不见得会有一个虚空的一个程度像撒该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来寻求主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个空虚，一个不足，不是用我们这些今天的劳碌所能够填满的。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需要是永远不能够填满的。我常常跟一个朋友们来讲，就当我们你看我们会饥饿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胃，当我们胃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需要食物来填满它。可是呢，当我们这一些物质的东西都能拥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在我们的里面总有一个不足？撒该给我们看见他里面有一个不足，他需要来认识耶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名叫所罗门王，很多人当他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王啊，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说享尽了地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可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呢，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有些时候你看我们一件东西没有得到的，我们拼命想拥有，可是我们拥有到以后呢，我们发现是个虚空。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常常会为一些事情来忧虑的，所以也是一个很愁苦的一个人。可是呢，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呢，真的很稀奇，他就让我这个呢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让我里面满有喜乐。所以呢，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是看得见的。我们看见说撒该信主以后他有这么大的转变。所以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当时在一个家具厂里上班啊，所以信主以后我就参加诗班。那么在唱诗班里面呢，就学了很多诗歌。那唱诗班学诗歌，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诗班啊，又常常练习的，所以呢我当时就在常常在工作的时候唱诗歌，很稀奇的，我觉得这很自然。后来呢，有一个同事告诉我，问我他后来就信耶稣了。他说很稀奇啊，我跟你在一起在这里上班的，这个工厂呢，你看环境这么差，干的活又累，为什么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为什么每天都很开心？所以后来我就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就信主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了。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又说不出来情的，就所以我们又唱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唱歌。我记得当我信主受浸一次时候啊，有一个啊弟兄啊，他是从上海来的。那么他来到这个地方呢，他是来探亲的，在女儿家里探亲的。那么后来有机会，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啊，就跟他来带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么他就有机会信了耶稣的。哇，他信了耶稣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他告诉我啊，因为我们一起受浸，然后呢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初信召集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原先信佛六十年，我里面没有平安。他说他得了忧郁症，几次想自杀。但是你知道吗，从外面来看啊，这位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在音乐上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呢，他却说他里面没有平安。他说我被信活六十年，我没有平安。后来他更告诉我更让我惊讶的事情，他说了30年前我把这个耶稣跟活一起拜，知道吗？我跟活耶稣一起拜，我很多都拜，因为信佛没有平安，然后也拜耶稣一起来。他说我里面仍然没有平安。直到后来他说，哦，原来我当时不知道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我不可以把耶稣好像也当作偶像那样来拜。后来他说当我真的认识耶稣以后，接受他做我生命救主以后，哎，我整个人改变。所以每一次当他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时候，来唱这诗歌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他自己也写诗歌来赞美神。我们看见这一个人，他原来是处在一个忧郁的光景当中，他不认识神，他在他信佛的60年生涯里面他没有平安。但自从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里面有一个平安，他里面有一个喜乐，他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原来是一个这样忧愁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很喜乐的人，原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变成一个今天是传扬神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历史可以说在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身上呢，都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刚才讲到今天是一个除夕的日子啊，我们都希望把我们的旧照除去啊，那新的一年能够开始啊。我们也讲到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讲更多的见证，有很多的人因为信耶稣以后，他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次讲台上面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台下坐了很多人，那么就有一个无神论者，他向他递纸条，他说：“哎，某某传道人，我要挑战你，好不好？我们约个时间，在一个剧场里面，我跟你有一个公开的辩论，你讲你有神的理论，我讲我无神的理论。”那么这个会后的传道呢，就找到这个递纸条的无神论者，他说：“我接受你的挑战，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有个什么前提呢？他说：你来跟我辩论的时候呢，你要带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是一个非常道德败坏的人。然后呢，因为听了你的无神的理论。”哎呀，今天变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良善的人，非常一个好的人。如果你能够带一个这样的人来的话，我接受你的挑战，并且我要带100个。以前是一个败坏的人，以前是一个很堕落的人，因为听了福音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今天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如果你能够带一个这样的来，我就愿意带100个这样的人来跟你一起辩论。那这个无神论者就叫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能跟你辩论，我不能向你挑战了，因为我实在一个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没有，我找不到一个原来这样败坏的人，因为听了我的无神的理论，然后成为一个好的良善的人。但是呢，今天呢，你不要以为这是个故事啊。”其实今天在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能够见证到说， 我们曾经是一个怎样败坏的人，我们曾经是一个怎样堕落的人，我们曾经是一个怎样不好的人，我们的脾气性格是一个怎样暴躁的人。但是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极大的转变，我们有了极大的转变。今天你愿意让耶稣也住在你里面，那你原来的这个旧造的这个生命能够一个极大的转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应该来到这人世间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一般世上的人。主，我们原本都是不认识你的人，但却因着你自己的爱，你来到我们的主啊人世间，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你为我们流出你自己的宝血，你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的。今天不但你为我们从主啊十字架上面使你复活，主啊，你今天也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原本主啊罪恶的人，主啊在没有指望中生活的人，却因着认识你，主啊接受你做我们生命救主以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祈求你，主啊，你今天也主啊在福音朋友们心里面工作，主啊，若有人主、啊、愿意敞开他的心来接受你做他生命的救主，我们也求你主、啊、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他，让你自己生命在他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主啊，好让我们在地上主啊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接待你，主啊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我们求主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